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名乌兹别克移民在纽约市开车撞人，造成人员伤亡；北京称与美国合作禁毒芬太尼，川习会将谈鸦片危机；网上传来曾经代理709抓捕案的李玉涵律师被刑事拘留的消息引发关注；俄罗斯围绕下葬列宁的讨论仍在继续。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就在星期二，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租来的卡车冲入纽约市一条繁忙的自行车道，至少造成8人丧生，10几人受伤。纽约市长白思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我们此刻掌握的信息，这是一起恐怖事件，是针对无辜平民进行的极为怯懦的恐怖行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说，这是一次孤狼袭击，他说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个更大阴谋的一部分。纽约警察局长詹姆斯·奥尼尔解释说，在下午3点05分左右，一名男子驾驶租来的皮卡冲上自行车道，撞向骑车人跟行人，卡车后来撞上了一辆大巴校车，造成2名成年人跟2名儿童受伤。奥尼尔说，驾车人随后下车并且挥舞2支手枪，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支彩弹气枪，还有一支弹丸气枪。这名男子被警察击中腹部并且被收押。美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说，朝鲜在跟韩国交界的非军事区屯兵几10万，可是呢，美国跟韩国军队做好了应战准备。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高级顾问陆军指挥官特罗塞尔刚刚到韩国视察了非军事区，他10月31号对媒体表示，朝鲜在非军事区和附近驻有75万军人，并且违反1953年停战协定，在非军事区内部部署了重型武器。但是呢，来自瑞士跟瑞典的人员正在非军事区南侧，确保美国跟韩国方面没有任何违反停战协定的行动。特罗塞尔说，在非军事区的美国跟韩国军人训练有素，装备齐全，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事件。他承认，由于很多韩国军人是应征入伍的，而美军都是职业军人，两国军人之间因为文化不同而存在需要克服的障碍。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10月30号到31号第8届美中禁毒情报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双方讨论了对正在美国引起严重社会问题的毒品芬太尼加强查禁的措施以及合作方向。中国官方在相关的禁毒方面表示愿意跟美方合作，态度积极，但是呢，美国之音了解到目前还是有一些生产芬太尼的中国厂家以非法方式向北美和其他地区偷运违禁的芬太尼产品。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副助理署长德雷尔·霍普在北京出席了这次美中禁毒情报交流会议。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此次会议上，中美双方就可卡因贩运、芬太尼问题、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毒检技术交流以及国际禁毒政策等议题和政策性问题进行探讨沟通，明确下步合作方向和措施，推动双边禁毒合作务实发展。3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重申了中方立场。
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芬太尼的问题，那么目前在中国国内尚无芬太尼类物质滥用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列管了多种芬太尼类的物质，同时呢，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与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积极的开展合作。
10月17号，美国司法部对两名在网上贩卖芬太尼的中国毒贩予以起诉。至于中方是否了解被美国起诉的两名中国公民的行踪，华春莹周二回应美国之音的问题时说，不掌握具体案件的情况。据《纽约时报》报道，用药过量已经成为当前50岁以下的美国人致死的首要原因。10月26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出席有关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的活动，签署新的行政备忘录，要求将类鸦片药物危机视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川普总统谈及鸦片危机时表示，美国邮政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加强进入美国领土的包裹检查，以阻止那些廉价而致命的芬太尼的流入。川普还表示，芬太尼是在中国生产的鸦片合成药物，比海洛因致命50多倍。这位美国总统还说，我2周后将去中国同习近平会晤，将重点提及这个问题，他会就此做些事情。从事戒毒工作的禁毒专栏作家陈先生表示，芬太尼是人工合成的一种麻醉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芬太尼是一种全人工合成，通过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而产生镇痛麻醉效果的阿片受体类药物，其药效为吗啡几十倍。由于起效快和持续时间短等特点，目前在医学手术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陈先生说，芬太尼致死的原因是过量使用。芬太尼常用来代替海洛因，吸食者如果用平时吸食海洛因的剂量吸食芬太尼，就容易导致药物压抑呼吸系统而死于窒息。中国禁毒问题专家陈先生在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写道，墨西哥毒贩为了增加利润以及保证效果，经常会从中国进口芬太尼，然后混入海洛因贩卖到美国。大部分瘾君子由于不知道或是不清楚芬太尼药效强于海洛因，结果因吸食过量而死亡的比率日益增高。去年12月，美国缉毒署和白宫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发出公告，认为中国是北美地区芬太尼类药物及其化学原料的主要来源。不过中国官方曾一度否认这一指控。中国官员要求美国提供更多有关中国是芬太尼主要输出国的证据。尽管矢口否认芬太尼来源之说，在各方压力下，2017年中国相关部门还是将芬太尼列入管制。中国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出公告，将4种含芬太尼的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这一公告自2017年3月1号起实行。虽然芬太尼已被中国当局列入黑名单，但不少小型厂家依然在网络上公开售卖，并存在广泛的流通网络。美国之音记者在谷歌上输入芬太尼3个字，可搜到多家中国生产厂商的公开售卖广告。记者根据芬太尼生产厂家公开的联系方式拨打对方电话。
我想问一下，那你们现在还有生产这个芬太尼这个产品吗？
芬太尼有啊。
哦，那么这个你生产了的话，你主要是出口吗还是内销啊？
芬太尼现在我说话给你说，本身大学是管制的，是不是？
嗯，
管制的现在就是美洲那边的，白美洲那边销量都比较大了，澳大利亚、那个加拿大跟那个美国那边的销量都比较大。
就是，那是你现在出口是有合法的渠道出口吗？
没有，这种哪有合法的渠道？本身是管制的产品，哪有合法？都是走地下物流的。
那现在如果订货还能订到？
订是有，你如果说我这边看你要货送到国外去，是不是？
对，
我通过一些地下物流，我走的是地下渠道给你送到嘛。可以给你送，或者说你自己去送。
那么就是如果要是订货的话，多长时间能够到货呀、啊？
到哪里？到美国啊？
对。
到美国的话，你看是走地下物流的话，正常都要半个月到20天。
那你像你这个一般的，就是说一批多少那个订多少量的话，你可以发货呀？
看你要数量要多少啊？不一定，晚上走地下物流的贵一点，不一定。
那贵一点？
看你数量啊，数量不一定，是不是有大有小的不一定？
哦。那就是说通过什么方式来订呢？是在网上订呢，还是
你如果说要到国外去，你就要提前订下来，我这边主要找一些渠道给你搞。
有不具名人士表示，由于中国人对鸦片有恐惧，芬太尼等类鸦片药物在中国国内没有市场，所以除医疗领域，其流向以出口为主。据悉，毒品制造者通常将芬太尼的化学成分和其他合成药物混合，稍微改变药物的分子式，规避中国的出口法律和美国的进口法律。中国禁毒问题专家陈先生也承认，中国是冰毒、麻古等化学合成毒品的出口大国。他认为，如果是非法走私渠道，中美双方都有义务加强打击力度。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他11月上旬访问中国时，将会跟习近平主席讨论这个议题，并将把这列为当务之急。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防务新闻星期二报道，中国的战斗机飞到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附近，而且进行了攻击关岛演练。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那么防务新闻星期二的报道说，一些美军官员表示，中国的轰六 K 型轰炸机正在考验美军在关岛附近的防御区域。他们说中国正在演练攻击关岛，这些轰炸机还飞至夏威夷附近。这些官员正在随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出访，他们是在一场记者会上发表的上述言论。那么对于中国轰炸机飞至关岛事件，我们来听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何天牧的看法。
China is extending the range of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activities.
我认为这类演练活动是建立在我们过去几年都看到的演习之上的。中国正在扩展军事行动的范围，加强防御能力。中国的目标是能够在任何涉及台湾或者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岛礁的冲突中威慑美军，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击败美军。
Islands and reef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近几年呢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比较多。那么防务新闻报道称，去年日本是出动了900架次飞机，以拦截挑战日本防空识别区的中国战机。美军官员们说，中国的战机与日本战机互相近距离相遇已经成为日常，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机拦截事件也在增多。那么报道称，中国的一系列举动让美军官员开始担忧，北京才是太平洋地区最令人不安的潜在威胁。这些美军官员表示，尽管朝鲜发展核武器项目的威胁不断加剧，但与朝鲜的冲突仍被视为一场能够获胜的战斗。但是面对中国呢，他们说他们担忧事态的发展方式。那么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也说，中国是太平洋地区一个长期的挑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何天牧的分析。
North Korea is an imminent.
朝鲜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也会是个持久的问题。但是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更大、更长期的挑战。我不认为中国会对美国立即构成威胁，但是总是会有发生危机和误判的风险。对于美军来说，发展制衡中国武器系统的能力，来保障美国盟友的安全，保护美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Assure U.S. allies and to protect U.S. interests.
防务新闻的报道说，邓福德将军也强调说，美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并有意留在这一地区。他说，美国未来的经济繁荣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和政治关系密不可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本周出访亚太地区，他的行程包括访问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邓福德说，他期待一些由中国引发的经济和安全担忧会在此次出访中被提及。兰德公司的何天牧说，美中关系最近比较紧张，而在川普亚洲之行前夕爆出中国战机飞到关岛附近，有可能还会加剧这种紧张关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谈到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还记得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呢，美国官员都一直在强调所谓的重返亚洲战略，这是一个被认为是对于美国未来至关重要的经济、政治还有军事的重新安排。可是目前川普总统已经执政9个月了，美国正在对亚洲采取不同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加罗报道说，有一些人担心白宫向亚洲地区发出了缺乏承诺的信号。下面就请您收听加罗的这篇报道详细内容。
自川普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亚洲期间，并不缺少他与亚洲国家领导人之间一对一的会晤。但是川普决定不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一次重要地区峰会，可能被认为是他亚洲之行更引人注目的事情。他的缺席有可能会让美国的盟国感到焦虑。
川普总统在东亚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启程回国的事实，我认为将意味着该地区将把这个举动视为一种缺少承诺的迹象，对东南亚地区缺少兴趣的潜在表现。
在川普决定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川普对亚洲的长期承诺已经受到质疑。
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你可以做出积极或者消极的评价，这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创造净工作机会的协定，但是这项协定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
这项协定是一个标志，标志着美国无论如何都会留在亚太地区，这些都失去了，川普政府还没有找到一个取代该协定的方案。川普的亚洲战略一直被朝鲜问题主导，导致他没有回旋余地去制定一项针对亚洲的更大计划。亚伯拉罕丹麦表示，这原本将改变川普的亚洲之行，这一切并不会很快到来。
我们在亚洲的伙伴关心的不是奥巴马的政策是否会延续，他们关心的是川普的政策是什么，美国现在的政策是什么。不同的场合已经显示出一些迹象，但是此行给了川普总统一次真正的机会来解释他对亚洲的策略是什么。
这是美国的亚洲盟国弄清楚美国优先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加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政治。中国官媒新华社在星期天晚上发布了原中共常委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所提交中共十九大通过的报告全文。报告把十九大前不久突然被拿下的原来被视为是未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孙政才跟落马中共高官周永康还有令计划并列，称作野心家、阴谋家，但是呢并没有列举其野心跟阴谋的证据，这受到了海外一些媒体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谓的政治规矩应该明确表述，以免造成党内人人自危，而中纪委的反腐肃贪呢也应该更加的公开透明。有关的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18届中纪委提出的最后一份工作报告指控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严重违纪，称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政治野心膨胀，搞阴谋活动，并称党中央及时察觉，果断处置，坚决铲除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消除重大政治隐患。这是中共自1981年以来首次在对外公布的正式文件中提出野心家的说法。孙政才曾被认为是十九大入常的热门人选，但报告中没有说明孙政才有何种违反党纪的具体行为。中纪委报告还指出，今后将重点查处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的行为，紧盯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严把政治官、廉洁官。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表示，党内野心家按照中共过去的说法是敌我矛盾，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野心家、阴谋家的罪名，以前的反革命罪改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
如果是野心家、阴谋家，按照毛泽东的时候的标准，那是敌我矛盾的。在毛泽东的时候，野心家、阴谋家这个是专门是对敌我矛盾来说，没有对党内矛盾来说。我的印象是这样。
在中共第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林彪、江青、康生被称为野心家，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高刚、饶漱石也被称为野心家，保留至今。鲍同指出，按照普世价值的标准，一个人要当什么，一个小兵要当统帅都不成问题，但是在文革中和中国特色之下就不一样了。
毛主席可以说我要当主席，刘少奇就不能说我要当主席。毛主席说我要当主席不是野心家，刘少奇说我要当主席就是野心家，这个不好说。也不能说刘少奇说我当副主席不是野心家，高刚说我要当 副主席就是野心家，这也说不好。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个普世价值跟中国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不用党的标准来说。用党的标准那怎么说都可以。咱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就不知道党的标准，不知道党的纪律是怎么规定的，不知道党的政治规矩是怎么规定的。
鲍同认为，如果孙政才在19大前挑战习近平或者对其思想论述表示不服，不应该以野心家问罪，因为那时习思想还没有写进党章。鲍同还表示，除非中共明文规定什么情况构成野心家、阴谋家，否则可能造成党内的寒蝉效应，人人自危。中共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在19大上修改的党章仍然保留这一规定。不久前，鲍同曾被当局打招呼，不许在19大开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他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人称习近平总书记为新时代总设计师，顶天立地，习本人可能觉得这不是溢美之词，就当仁不让。在中共19大代表团分组发言中，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称，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等人涉嫌阴谋篡党夺权。不过篡党夺权一词并没有在官方新近公布的正式文件中出现。这份中纪委的报告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巡视成果，称实现了一届任期全覆盖。报告称，反腐败追逃追赃提升到了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其中提到了严格执行出入境证件管理和审批报备制度，开展打击利用地下钱庄和离岸公司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有力遏制了人员外逃和赃款外流。1989年六四事件前，曾在中南海担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鲍同认为，中纪委的反腐肃贪工作和总结报告应该提高透明度，向公众说明贪腐赃款外流和防止外流的情况。
不让外流，那就说明一定有外流了。如果没有外流，他为什么不让外流呢？所以一定发现了有外流的情况，一定存在着有外流的情况，这是要防止外流，不准往禁止外流，才说明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这个中纪委的报告最好能够说清楚这个问题，就是外流了多少，堵截了多少，那这个问题就清楚了，大家都知道了，是吧？最好能够说出有具体的数目字来，这个有效的堵截外流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但是呢，由于比方说没有经验或者不够严密，那毕竟还又外流了多少。
由于中共19大多数议程不公开，19大前由王岐山在第18届中纪委八次全会上做的报告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人称反腐沙皇的王岐山是否裸退仍然备受关注。而中共19届一中全会早在上周三就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这份中纪委报告的公开发表可谓姗姗来迟。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被写进了18届中纪委的工作报告。中纪委网站也在周日晚间公布了这份报告。报告还指出，国家监察体制将在全国展开，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在报告发布的当天，新上任的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召开了19届中纪委常委会。赵乐际在会上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批评人士指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实行选择性反腐，其超越法律的权力和调查讯问模式如双规备受诟病。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用留置取代两规，也就是双规的说法。彭博社、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几年前发表的调查报道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2016年曝光的巴拿马文件披露多名中共高层家族涉嫌利用离岸公司转移或藏匿大量资产，中国媒体一律噤声，网管则强力封杀此类信息。今年以来，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利用社交媒体持续爆料涉及多名中国政要名流和海航股权资产等，引起网民强烈反响，而中纪委或有关监管部门对之不置一词，置若罔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中共十九大的这一次会议，那么习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不是能够走得通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也做了下面的这篇报道。
根据凯投宏观的统计，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传达的信息具有模糊性，不过有一个突出的重点，那就是党的领导。与2012年胡锦涛的讲话相比，习近平提及市场和经济的比例下降了 20% 和 33%， 而提及党的比例增加了 40%。 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部负责人、曾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麦科告诉美国之音说，
On the one hand, it was a very clear statement by Xi in his political work report that
从一方面来看，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做出了明确的声明，要由党来控制。他的说法是，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不管是私营公司还是国有企业，一切重要的方向性决定都要听从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国将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和本国私营投资者开放。何麦克说，这两个目标有时候是有矛盾的，但似乎这是习近平处理经济问题的特点，所以未来将看到两个方向的发展。观察家说，在刚刚上任时，习近平承诺将让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如今显然改变了想法。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发现仅仅依赖市场太过于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更好的模式。何麦克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发展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绝对听从党的领导。对于外界来说，市场开放与党的领导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词，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上。对于市场来说，国有企业缺乏私有化是市场担忧的重点之一。习近平整合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针对私营企业进行供给侧改革和产能减少。分析人士说，这会导致国企大幅发展，而私企相对收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部副主任甘思德说，
SOEs are a cornersto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wer.
国有企业是中共权力的基石。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如果党无法垄断某些经济领域，就很难保持政治权力的垄断。
甘思德表示，正因为这样，国企不会萎缩或者消失，有些会，但对大多数国企来说，他们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中国经济的重要位置。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表示，过多的国家干预将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遏制经济创新，并减缓中国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何麦克说，如果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足够多的资金和足够多的政策支持，肯定会有一些中国公司最终变成非常有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What we don't see, what's less visible, is the cost of what amounts to a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但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是这样的资源配置所触发的隐性成本。我们将看到一些行业的成功，但是在整个经济体将有不当的资源配置，这将影响整个经济层面。现在还无法预测到什么时候这种发展模式将变得无法持续。
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据信有一些偏向改革的声音，推动广东模式的汪洋，带领上海经济改革的韩正入常，倾向市场改革的习经济顾问刘鹤进入政治局， 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推动市场改革的意愿。但是我们得等着看看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实权。何迈克表示，由于中国政府认为在金融领域增加竞争有利于整个系统的发展，而中国切实需要为老龄化人口提供有质量的医疗服务，所以在金融、健保和教育可能是进一步对外资开放的领域。甘斯德说，除了国企，还有一些私企和外企也将获益。
Those that collaborat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arty to achieve its industrial policy goals that provide technology.
那些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其产品政策目标提供技术、管理、资金，中国政府无法掌控的海外市场，他们也将是大赢家。
他补充道，但是那些希望在市场公平竞争，或者不想巴结领导层和决策人的公司，一些中小型公司，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或者那些没有想到产业政策目标的人，那些与专注同一市场领域的国企竞争的人，在今后的岁月里，这些公司将遇到最大的挑战，不仅是在中国境内，而且是在中国境外。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把习思想列入新修改的党章，以确立习近平的权势和历史地位。在很多高官用文革结束后几十年少见的语言，将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推向了新高峰之际呢，各地很多高校也争相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机构，掀起一波波效忠吹捧的浪潮。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中共十九大期间，对于总书记习近平伟大领袖、伟大统帅、英明的舵手，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的盛赞之词此起彼伏，令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而就在十九大闭幕的第二天，中国人民大学10月25日就抢先成立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并由党委书记和校长亲自担任中心主任。人大校长刘伟表示，这个研究中心对国家的发展具有时代的意义，也是时代赋予的一个重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由于人大设有全国唯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科硕士和博士课程，这个最新成立的习思想研究中心据信将同时负责各大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干部的培训工作。同时，据中国媒体星期一报道，在短短数天内，包括天津的多个高校在内的各地至少20多所高校也纷纷成立习近平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会或学习会等等。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多高校这种表忠心和吹捧的文革旧习令人厌恶，相信不会受到师生和社会人士的尊重。他说，
他们呢在压力底下，我是会的高人的功名、高人的前途了，纷纷呢从事这些吹捧的功夫的。事实上呢，大家要看到，师生们一定看不起这些人的，社会上一般人的一定看不起这些人的。
郑宇硕教授表示，十九大展现出来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文革后几十年来的高潮，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他说，
一定程度上呢，看得到习近平跟中国领导层呢在推动个人崇拜，这个当然是倒退了，没有理由了，在21世纪这个时期还把什么个人的思想推到这样子的高度的。一方面是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呢是个人的崇拜，事实上也反映到了目前的领导层呢巩固自己的权力。
郑宇硕教授表示，习近平十八大以来主要是通过有选择性的反腐、 巩固自己的权力，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有一些治国方面的讲话很难上升到理论和思想的高度，相信外界对习思想也是不知所以然。他说，
坦白说，毛泽东思想还有点东西，他提出什么农村包围形式啦、游击战啦等一大套的理论。邓小平呢，把中国呢从计划经济的解放出来，推动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做这个解释。起码呢，他们在理论上还有一点点贡献。你去问问一些人，什么是习近平思想，大家都说不出这个所以然来。
另有分析表示，中共十九大各路高官盛赞习近平，把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推向一个高峰，是被称为浩劫的文革1976年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现象，有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所取得的有效防止新的个人崇拜出现的理论思想认识，以及十二大党章中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外界预计中共十九大前被沈阳公安带走的维权律师李玉涵应该获释之际呢，网上传来曾经代理709抓捕案的李玉涵律师被刑事拘留的消息，这引发了关注。很多律师跟公民呼吁当局立即释放他，也有人已经前往沈阳要求会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律师权益关注网星期二消息，曾作为709抓捕案王宇律师代理人的李玉涵的家人当天下午透露，李玉涵已被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拘，但涉嫌罪名不详。李玉涵律师被拘捕的消息引发外界强烈关注。曾与北京律师余文生一起代理709抓捕案王全章律师的黑龙江律师王秋实星期二前往沈阳，并与709家属、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和王全章律师的妻子等人会合，前往相关部门了解案情并要求会见。据悉，李玉涵今年10月9日向弟弟发短信，说自己被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的警察带走，之后一直没有任何信息。许多人认为可能是十九大期间当局需要维稳而暂时控制他。中共十九大结束后，李玉涵仍没有消息，经家属多方联系找到沈阳信访部门工作人员，告知公安刑侦大队刘姓警官电话。该警官称，李玉涵在看守所里写了一份委托书，现在在他手里。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王秋实律师今天下午前往和平公安分局，多次拨打刘姓警官手机，手机关机，而拨打办公室座机被告知人不在，而只有刘警官本人才能转交李玉涵的委托书。随后他们转往沈阳第一看守所，也是一无所获。
去了第一看守所的时候，是要求给李玉涵大姐存钱，钱的单子他们一看是李玉涵大姐的名字，就说他是的钱还没有用完，显然说是不能接受存钱。我们就问那谁给他存的钱，他就说是办案单位，没有需要再存钱的话，都要在11月14号之后。我们又问他哪天被关进来的，他说是10月9号就被关进去了。
那个罪名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也问了，因为没有见到具体的办案的这个刑警，那我们只是在看守所，然后要求查他的罪名是什么的，但是接待这个公安就说没有，他说这上面没有显示罪名，然后我们问办案人员，他们说这个不能告诉你们，就是目前的状况还是这样。那明天上午呢，王律师还会再去公安局刑警大队找这个具体办案的警官，所以明天还要继续来找他，继续来联系来问这个事情。
据网上星期三下午的最新消息，李玉涵的弟弟曾电话联系刘姓警官，被告知罪名是寻衅滋事。有分析表示， 李玉涵多年来曾与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多有矛盾，目前无法得知他哪些行为构成寻滋，也无法判断他被拘捕是否是遭到恶意报复。现年60岁的李玉涵1991年开始在辽宁职业，2006年在代理一起诉讼过程中被人绑架，获释后怀疑被寻凶。李玉涵曾认为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渎职销毁证据，此后李玉涵表示曾多次遭当局蓄意报复，2009年为躲避迫害转到北京，也开始为自己维权。李玉涵多年来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他患有心脏疾病，好友今年早些时候曾在网上发起捐款资助他看病。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709大抓捕案经过2年多之后，现在还是有维权律师遭到关押。台湾人权团体持续表达关注，并且要求中国政府依法治国，停止打压异议人士。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表示，中国政府迫害维权律师等于是对全球进行迫害，也是对全球的一种威胁。
在中共19大开会之后虽然最近就宣布了要开放对台湾的律师到中国去执业的一个范围要扩大，好像是友善，但是我们今天就要特别指出来，就是中共当局对中国律师的一个迫害呢，现在持续在做，变本加厉。
郭吉仁还说，709被抓捕的律师虽然几乎都已经释放，却仍然被当局监控，律师职业的自由也遭到剥夺，无法靠专业工作。台湾人权团体星期三召开一项名为“不忘709，声援谢燕翼及王全璋”的记者会，并发起“王全璋不见不散”的行动。根据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指出，709大抓捕案发生已经超过2年，至今还有律师王全璋、江天勇及维权人士吴干在押，周世峰律师、教会长老胡石根等人尚在服刑，仍然遭到软禁或严密监控的有王宇、包龙军夫妇、李和平、李春富兄弟、谢阳、谢燕翼等人。此外，王宇辩护人李玉涵律师已经失联近1个月，夏玲律师上诉之后仍然遭到重判10年，祝胜武律师成为网络言论被调召的第一人，王全璋的前辩护人余文生和玉品健、马连顺等多位律师被迫离开律师事务所。中国当局连续通过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无理限制律师言论自由及律师事务所的自主自律。与会的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申诉中心主任萧义明表示，中共十九大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特别在习近平的演说当中提到非常多次，并将成立中央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将法治列为国家未来最重要的目标及方向。萧义明认为，台湾律师未来在中国可以扩大职业之后，中国整体法治的进步及运行对于台湾人民的权利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台湾人如果考上中国律师执照，过去是不能够代理诉讼的，那现在的话可以进行民事诉讼的部分，然后刑事诉讼还不行，民事诉讼可以，刑事诉讼还不行。那么等等的状况就等于说两岸我们其实每天那么多人在交往，各种人涉及法律的诉讼。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指出，从今年11月开始，取得大陆律师资格的台湾人士在大陆执业可以代理涉及民事案件的范围将扩大到5大类237项。马晓光还说，这项开放措施将为台湾法律界人士，尤其是中青年 法律从业者赴大陆就业创造更好机会，也为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保护两岸同胞合法权益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至于王全璋不见不散行动，台湾人权团体呼吁网友上传以袋子或容器套在脸上的照片，以无脸无头的方式象征中国以被消失的方式拿掉异议人士的身份，并希望透过这项行动艺术向中国政府施压。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这项行动一定能给关在中国黑牢的人带来一丝希望，大家不要妄自菲薄，她相信这样的声援绝对能产生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的新闻。现在俄罗斯围绕下葬列宁的讨论在继续。曾经是苏联共青团领导人的上议院议长认为他深信早晚会下葬列宁的。恰好在56年前的今天，苏共独裁者斯大林的遗体也从水晶棺中被移走下葬。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表示，他相信未来总有一天将能下葬列宁。他说，当俄罗斯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统一后，这件事情就能发生。马特维延科星期三对一家俄罗斯报纸说，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是历史的一部分，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不应该不顾一切和不惜代价。他说，列宁对整整一代人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人有权要求尊重他们的毕生信仰和理想。马特维延科认为，可以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在获得多数人的赞成后下葬列宁，但这件事情不会在今天或是明天发生。马特维延科多次访华，他出身苏联的共青团，苏共垮台前曾多年担任过列宁格勒地区共青团领导人的职务，并在相当于中共中央党校的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进修学习。马特维延科的立场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的想法，那就是应该下葬列宁，但时机还不成熟。全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心今年4月发表的民调显示，多数人主张下葬列宁，持这一观点的人目前能达63%。在支持下葬列宁的人中，一半的人主张立刻下葬，而另一半人则认为等老一代人逐渐去世之后，下葬列宁的那一天就能到来。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苏联和俄罗斯社会就开始讨论下葬列宁。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今年有关下葬列宁的呼声特别多。几天之前，同普京拥有密切关系宣布参加俄罗斯总统竞选的电视主持人索布恰赫说，如果他能成为新总统，他签署的第一个总统命令就是下葬列宁。今年春季，多名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起草了有关下葬列宁的法律草案，但他们后来撤销了提议。在海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几个月前也呼吁下葬列宁。由于明年是末代沙皇及其全家被布尔什维克杀害100周年，明年有关下葬列宁的呼声仍然将会很多。一位知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说，列宁没有宗教信仰，更反对私有制，列宁还主张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不赞成多党制，因此列宁以及红场上的列宁墓与今天的俄罗斯社会和价值观都格格不入，越早下葬列宁越好。这名历史学家认为，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拖到今天，而且还打算继续拖下去，俄罗斯社会正为此付出代价，那就是思维混乱，善恶不分。许多人在同情遇害的末代沙皇的同时，也支持红色恐怖的刽子手列宁，在为政治迫害遇难者树立纪念碑的同时， 又重新树立斯大林的塑像。这名学者认为，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不但经济停滞，人们的思想也处在停滞阶段。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现在下葬列宁不会刺激许多人走上街头，不太可能因此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由于下葬列宁不会带来政治红利，因此普京并不积极。普京曾经多次表示，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应该小心谨慎，不应该造成俄罗斯社会的分裂。作家邦达廖夫认为，把列宁遗体保存下来供人观看是斯大林的主意。东正教神学院学生出身的斯大林懂得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造神，一方面能凸显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可巩固列宁死后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为以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打下基础。邦达廖夫认为，当局不想下葬列宁是不想得罪退休老年人。邦达廖夫说，退休人员都是重要的选民，所以现在抨列宁还为时过早。官方的全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心说，支持下葬列宁的人目前逐年增多，但对列宁有好感的人也呈现上升的趋势。许多学者认为，普京执政后成长和出生的年轻一代较少了解历史和列宁，因此才对列宁拥有好感。共产党目前是反对下葬列宁的主要力量，俄共还乐观地认为，共产主义能够在俄罗斯复兴和卷土重来，未来将不会出现下葬列宁的问题。与此同时，在56年前的11月1日，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墓中移走，随后下葬在列宁墓后的克里姆林宫墙外。斯大林去世后，遗体被保存。1953年3月9日，斯大林的遗体被放入列宁墓。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20大上开始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揭露斯大林的政治迫害。在那之后，许多人被平反，并从古拉格集中营中被释放或者自由。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22大继续批判斯大林。这次会议在结束时决定下葬斯大林。俄罗斯媒体报道，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团和科格勃派出30多人，10月31日夜间在克里姆林宫墙外挖好墓穴，摘走斯大林制服上的奖章和元帅军衔后，把斯大林的遗体放入墓穴，封上了混凝土。1970年，在斯大林墓上树立了墓碑。尽管斯大林统治期间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但苏共当时下葬斯大林时并不担心能够爆发抗议行动，列宁墓照常开放，下葬斯大林的行动非常平静。批判斯大林以及苏共22大造成了中共与苏共的最后彻底决裂。率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提前回国，斯大林遗体下葬以及后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的遗体从水晶棺中被搬走火化的下场，也曾经对毛泽东产生过刺激和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3号启程前往亚洲，会先后访问日本、韩国、中国，并前往越南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此前外界曾十分关注川普是否访问非军事区，以向朝鲜展示美国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上的决心。但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在与记者的电话吹风会上表示，川普将前往驻韩美军平泽基地进行参观，成为首位访问该营地的美国总统，但因日程原因不会访问韩朝边境非军事区。该官员表示，川普7号访韩时将最先访问驻韩美军平泽基地，随后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并出席国宾晚宴。川普8日在韩国国会进行演讲。该官员指出，美国前任总统中只有极少数人访问过韩朝非军事区，而美国防长马蒂斯、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蒂勒森等多名高官今年都已经前往那里访问。路透社报道，尽管川普总统与平壤持续恶语相加，美国正在秘密寻求与朝鲜的直接外交。路透社在星期三公布的独家报道中表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尹汝上一直在与朝鲜驻联合国特派团的外交官保持联系，利用外交行业中人们所知的纽约渠道。川普曾经公开誓言，如果朝鲜政权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就将摧毁朝鲜。平壤今年进行了第6次，也是最强大的一次核试爆炸，并试射了几枚导弹，其中一枚可以被认为是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如果技术完备，理论上可以到达美国大陆。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韩国将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文在寅星期三在韩国国民议会演讲时表示，韩国也不会发展或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库。联合国大会星期三晚间就美国是否停止对古巴的经济禁运举行投票，美国预计将投反对票，从而继续经济禁运。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寻求与哈瓦那建立正常化的关系，在去年联合国一次类似的投票中，美国首次投了弃权。但尽管川普政府仍然计划与古巴保持接触，并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川普政府已经废除了奥巴马时代的古巴政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星期二表示，古巴长时间侵犯人权，可能过去的美国政府选择视而不见。古巴还没有就联合国星期三投票仪式发表评论。联合国大会决议案并没有约束力，但是联合国代表每一年都以压倒性的多数票支持美国国会废除针对古巴持续了长达57年的禁运。去年联大以191票比0票的票数通过了决议案，其中美国和以色列投了弃权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